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请翻开《大智论讲义》46卷。讲义1324页。我们这一品是在讨论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的摩诃眼品第18品。就是讨论什么是摩诃眼，哪些法是属于大圣。那里面有提到六波罗蜜是摩诃眼，还有18空、四空是摩诃眼，后面还会提到百八三昧是摩诃眼。那再往后还会提到37道品、三解脱门，这本来是共二圣法，但是如果以三心相应，发无上菩提心，大悲为上首，无所得为方便，来修这些共二圣法，也算摩诃眼，还有佛的功德等等。那我们现在是讨论到六波罗蜜，是摩诃眼。我们看论。首先谈第一个是布施波罗蜜。那在经有提到五相，我们稍微复习一下。在讲义的1317页，本文的最下面，云何名谈波罗蜜，什么是布施波罗蜜。下面有提到具足五个要素。第一个，以应萨婆若心，这个就是发无上菩提心。再来就是内外所有布施，就内财外财，内在的身体啦、性命器官等等，还有外在的资具钱财，不会有贪习，能够起舍心来布施。再来供一切众生，这第三，这是所得的福德与一切众生分享。第四，要回向无上菩提，而不是回向人天的福乐或者是二圣的涅槃。那第五，用无所得故，这就是以无所得为方便，具足这五项，那才是菩萨摩诃萨的布施波罗蜜。好，我们回过来看论的解说1324页。问曰：布施波罗蜜有种种相，经中佛为什么只有说这五相呢？就是用无上菩提心相应，还有舍内外物，还有福供一切众生，回向无上菩提，以无所得方便。那为什么不说大慈悲心？布施应该要有大慈悲心呢，为什么这里不说？再来，布施除了说下化众生，布施给一般众生，也应该要供养诸佛啊，为什么这里不说供养诸佛及神通布施等？论主回答：其实这五项已经能够含摄一切所有的布施了。第一个，相应萨婆若心布施，这就是在大般若经它是翻成一切智智相应作意。一切智者那就是佛嘛，佛的智慧就是一切智智，也就是跟佛的智慧、佛的一切智相应的心，那就是发菩提心啊，发无上菩提心。那这样的发心呢，他心是念着佛道，依着佛道，就是为了上求佛道发心来布施。再来，舍内外者，就是舍内财外财，还要舍一切烦恼，那才是真正的舍。这个在前面谈布施波罗蜜的地方有提到，不是只有舍财而已，还要舍烦恼、悭贪等烦恼。第三，这福德与众生分享，那其实就是大悲心的表现。 所以虽然是字面上没有提到大悲，但是福德与众生共享，那就是 大慈悲心的表现方式啊。再来回向无上菩提啊，就是以此布施所得的福德啊，只是为了上求佛道，而不是为了人天，也不是为了涅槃啊。啊，第五，用无所得故啊，这是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与空的智慧啊相应啊。得诸法实相般若波罗蜜气分故，因为有智慧啊，就来和合布施的时候，就能够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布施啊，无分别的布施。那这样的布施波罗蜜就不会有欺狂啊，不会颠倒啊，有般若相应，可以破除种种障碍啊，也没有穷尽。好，接着外人又问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不需要五种相，只要说第一个发无上菩提心相应就好了啊，为什么还要提后面这四个呢啊？好，论主回答，此事可耳。他说，如果你真正能够了解佛的本意的话，其实发无上菩提心啊，佛怎么做你就跟着怎么做，那其实一个也就够了。可是呢，一般的众生不知道云何跟无上菩提心相应来行布施，所以下面再细分别另外的四种事情啊，就是具体的做法。哪四个？就是第二个舍内外物啊，还有舍烦恼啊，再来就是福德与众生共享，再来回向无上菩提，还有以无所得为方便啊，这四个再进一步分别解说。好，下面再来分别解释这五项的意义。第一，应萨婆罗心者，以菩萨心，它是求佛的一切智、一切种智，作缘、作念、细心，就是他念念是要上求佛道。那以这样的布施想要得到佛的一切智的果报，而不求今世名闻利养，也不求后世转轮圣王或者天王富贵处。那他为了度化众生，他不求个人涅槃解脱啊，而是想要具足佛的一切智啊，佛的一切功德，这是上求佛道；为尽一切众生苦，这是下化众生啊。为了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来行布施啊，这就是与无上菩提心相应。再来舍内外物啊，内就是头脑骨髓血肉等啊，这个非常难舍啊。外物就是身外的国土妻子妻宝饮食等啊，就舍内外物啊。除了舍这些内财外财以外，还要舍烦恼啊，前贪等烦恼。第三，供一切众生，由布施所得到的这些福德果报，我们要以一切众生共用啊。譬如富贵人家，他种了稻谷啊，他不是全部自己吃了啊，他还是跟大众分享。菩萨的福德果报也是一样啊，他努力种福德所感得的这个果报啊，一切众生皆来依附。譬如好果树啊，众鸟归集，好的果树啊，那鸟都来了啊。回向就是菩萨所布施啦，或者持戒等得到了一些福德啊，不求于报，但求无上菩提。那外人就问呢啊，第一个就是发无上菩提心，跟第四回向无上菩提啊，那这两个看起来很相似啊，有什么不同吗？ 萨婆若心，萨婆若心，我们先看最后一行，萨婆若是一切智或一切种智嘛。那回向，回向是无上菩提，就无上正等正觉。我们先看答阅的倒数第二行，最后的那两行。赞佛的智慧有两种，一者是无上正智，名无上正等正觉；二者一切种智，名萨婆若。也就是说，第一个智慧无上正等正觉，这个就是回向无上菩提嘛。那我们从字面上来看，它是比较强调无上，就从高度或者是深度来说，它是最高的，没有比它更上的。第二就是应萨婆若心，萨婆若就是一切种智。那这个一切呢，就从广度来说，从广度包含很广的一切。那另外是无上菩提，一般讲菩提有三种菩提嘛，声闻菩提、缘觉菩提，还有佛的无上菩提。从菩提，从三菩提这样说，强调佛的无上菩提是最高最上无等等。那一切种智，这从三种智来说，有二圣的一切智，还有菩萨的道种智，还有佛的一切种智。所以虽然是无上菩提跟一切种智都是佛的智慧，一个强调无上最高，一个是讲强调广一切一切种。另外答曰，应萨婆若心，它是发无上菩提心，它是为起诸福德因缘，它升起福德的因缘。那回向是我们缘，一切凡夫众生也好，或者是二圣的种种功德，有学无学的都好，或者是菩萨，或者是佛，我们缘他们这些福德，那来回向。回向是要回向无上菩提，而不是回向人天啊或涅槃。所以说回向不求于报，但求佛道。复次，萨婆若相应心，它是相应无上菩提而布施。如先义说，萨婆若为主，一切功德皆为萨婆若，一切功德都是为了求得佛的一切种智。第五，用无所得，这个就是无所得为方便，就是要有般若空慧，以般若波罗蜜心布施，随顺诸法实相而不虚狂，不要取相有所得，这样的布施那是虚狂不实的。接着解释施罗波罗蜜。首先外人提出一个问题，就是在经谈到的布施波罗蜜，为什么只有提到十善？我们看一下1318页。经的解说，什么是施罗波罗蜜？菩萨摩诃萨，他是以无上菩提心相应，发无上菩提心，那么自行教他行十善道。所以戒的内容，在般若经他并没有像一切菩萨戒，四众四十三轻啊，或者是梵网经十众四十八轻啊，或者是优婆塞戒经啊，有多少轻戒多少重戒，很多啊，没有。般若经呢，它只有提十善道，所以以十善道当作所有戒的总相，总相戒。那 以无所得为方便来自行教他行十善道，那就是不执着的持戒波罗蜜。那外人会问这个问题，主要是看到经啊，他或许会觉得奇怪啊，施罗波罗蜜，施罗就是戒嘛，波罗蜜就是圆满到彼岸的意思啊。既然是戒的圆满，那应该这个所有的戒不管大的小的无所不包啊，像感觉上这戒应该戒条很多啊，为什么只有这十条而已啊？这是外人产生一个疑惑啊。最近也有人在法鼓山受菩萨戒啊，就是这十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其实这十善啊，或许很多人会有一个疑惑啦。同样是菩萨戒，你只有十条，我58条，十重48斤啊，那他几条几条这样子？那有的想说，我这十善里面没有谈不吃素啊，也没有谈怎样怎样，那我是不是可以不守呢？这些问题啊，我们看大智论的解说，或许大家会有一个新的完整的概念。这个地方很重要，大家看一下哈。问曰：施罗波罗蜜，因为是戒的圆满嘛，最高的戒的成就，应该是总一切戒法。譬如大海总摄众流啊，就是海纳百川呐哈，所有河川呐都汇入大海，但是。比如说不饮酒啦，五戒里面的不饮酒，你十三道戒条也没有出现啊，那过午不食也没有啊，不障加众生啊，那你十三道只有说不杀生而已嘛，那我不杀生我帮你打个半死，那我没有犯吗？但是外人就会举这些例子啊来反难啊，他说这几个那十三道戒条都没有含摄啊，那你为什么只有说十善呢？就可以说是戒的圆满啊，是施罗波罗蜜呢？好，底下龙树菩萨那智慧很深广啊，提出了几个理由，就说为什么要以十善道当作菩萨戒的主要内容啊？第一个。佛总相说六波罗蜜，比如说菩萨他要修六度万行，真正菩萨要成佛要圆满，事实上他很多法都要修啊，那哪里只有六度，对不对？应该还有很多啦，思念处啦，四正勤啦，还有18不共法，太多太多了。那为什么说六度？六度是主要的修行。那其实这六度它已经包含了其他所有的法了，特别是智慧，你不管是八正道的正见啊、正思维啊，这个跟波尔波罗蜜都有关系嘛，对不对？精进四正见，那里面有精进波罗蜜啊等等，所以总相说六度其实已经含摄了一切的万法。同样的，这个十善它是总相戒，含十善它也全部含摄一切的戒法啊。而别相有无量戒啊，比如说五戒啊、八关斋戒啦啊、比丘、比丘尼戒等等。不饮酒或过午不食啊，这个其实是含摄在不贪里面啊，就不贪。那么障不加众生等啊，这纳入不嗔。那么其他的你再举什么都可以随意相随，有的纳入不贪，有的纳入不嗔，有的纳入不痴啊，有的是纳入不杀的前方便啊，有的是纳入不偷盗的前方便等等，这个都可以纳入十善道里面啊。好，下面提出这个观念很好啊，叫做。方便、根本跟后起，比如说我们举杀生为例子，我们杀生的时候 那开始或许起一个杀心，然后要去抓他，或者是叫某某人去把他抓过来，然后把他捆绑起来，动刀种种，一直到折磨他命根断之前，这一段通通叫前方便。当他命根断那一刹那叫做根本，然后命根断了以后，那有的起欢喜心，我终于把这一块石头把它移除了，或者说恨还不消啊，再进一步破口大骂，或者是还进一步割截他的身体，或者是心里身口意的种种的起心动念啊等等，这些通通叫后起。那其实我们以杀来说啦，十三道里面所说的不杀生，并不是说命根断那个才叫杀生，从之前你起杀心了，行方便了，折磨他，棒打众生啊，种种，这个都算是杀所含摄的。那么杀了以后有没有马上忏悔或者再复偿，这些其实都纳入杀的范围的啦。所以我们看论的解说，戒是身业口业七善道所摄，身业就杀盗淫嘛，或者邪淫，口业妄语恶口两舌绮语，这个七相。那戒的话就不杀不盗不邪淫，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，这是七善所摄。十善道即出后，十善道是指根本的，就是不杀生的根本，不偷盗的根本。出就是前方便，后就是后起。所以不能只是看字面上就不杀生而已，其实它包括棒打众生啊，恼乱众生，这个都是。好，如前方便的发心欲杀，这起杀心。再来表现在身口，事实做方便，口业就恶口，身业鞭打绑起来，或者是刺，乃至他将死未死，这个都是属于出，就是前方便。那么命根断了之后，死后剥他的皮，要啃他的肉，吃他的肉，又割截他的身体，心里产生欢喜，这个都是叫后起。夺命是本体，就是根本。这个三世和合，就是方便、根本、后起，这三世和合总名杀不善道。所以不要起那种侥幸的心，说我杀他，那杀个半死，将死未死，我不算犯杀戒。其实不是啊，这个三世和通通纳入杀不善道。所以从这样来推的话，偷盗也是如此啊，对不对？不是说我真的去动手啊，物理本处啊，那个才叫偷盗。起偷盗的这个念头，或者是想要趁四下无人计划要去偷取，这个都是属于偷盗的。那么我们修十善道要以这样的就方便根本后起含摄来修十善道，那才是戒的圆满嘛，对不对？不是说小小的十条，这样来修十善道那才有意义。好，另外龙树菩萨在提出为什么戒条那么多，要以这十善当作菩萨的戒的根本内容呢？这里提出来，十善道是戒的根本，它是旧戒。旧戒就不管佛出世不出世啊，这本来就有了。那么其他的戒，比如说比丘戒、比丘尼戒啊，它是客，就是有佛出世的时候，而且有犯戒因缘，佛才制戒，这是后来才有的，这称为客。 那其他的戒啊，像比丘戒、比丘尼戒，它有的非常维系啊，淡三衣啦，或者是波啦，种种哈，不能太多的波啊。那这些是不恼众生的远因缘，那恼众生的近因缘，那就是死不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十善道为根本啊，其他的戒是不恼众生的远因缘。菩萨生慈悲心，发无上菩提心，啊，布施利益众生啊，随众生所需要都给他。持戒不恼众生，不加给众生的苦啊，常给众生无畏施。那这十善业道为根本，其他是不恼众生的远因缘。我们看一下脚注126啊，刮胡二啊，我写了一篇文章叫《大智论中的十善道》啊，收在着作的《声闻广行的菩萨道》这里面哈，我们看了一下，菩萨发菩提心哈，本来是应该以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等等来救度众生。那如果菩萨不守十善道，反而杀害众生，反而偷盗众生的财物啊，施以暴行恶口，或者以邪见引导众生入恶道，那还能算是菩萨吗？这样的带给众生苦不苦？很苦啊，对不对？你又杀众生，又偷盗众生的财物，那当然是很苦啊。所以这十不善啊，这是恼众生的根本，这是最重的啦啊。所以带给众生最大痛苦的，不外乎杀盗啊、邪见等十不善道。那如果过午不食啊，或者说我多几件衣服啊，或多两三个钵，恼不恼众生？有的你两三个钵，那看你多会吃啊，跟我没关系啊。好，或者你多几件衣服，那你穿得暖就好，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有人他不太会起烦恼，对不对？这些过不食啦，或者是去藏波啦、衣啊，种种。但是你如果杀害众生、偷盗啊众生的财物啦，啊，或者嗔恨啦，对不对？这个当然是众生就非常苦恼了。所以十不善道是恼众生的根本。啊，其他维系的只是不恼众生的远因缘。所以为什么以这十善道当作菩萨戒的主要内容啊，有它的深意。再来戒律啊，这是指出家戒啊，出家戒比丘戒、比丘尼戒等等，他比较希望能够及早证涅槃。所以比丘戒、比丘尼戒它的重戒排在第一的哈，它是不淫啊，但是五戒，一般的五戒啊，它是不杀排在最前啊。那这里是在谈这个问题，就出家戒排在第一重戒的是不淫啊。他说淫欲虽然不恼众生，但是心戏服所以为大罪。所以在出家戒里面，比丘、比丘尼戒啊的戒法里面，淫欲啊放在第一条。白衣啊，比如说五戒啊啊，那是不杀戒放在第一条啊，那是为求福德故。那菩萨他不像一般二圣的出家人啊，只是为了赶快积得正的涅槃，他不是这样啊，他是于无量世中往返生死修功德啊。所以如果以戒体来说啦，八关斋戒它的戒体是一天一夜嘛啊，那五戒啦或者比丘戒、比丘尼戒它是尽行受。菩萨呢尽未来际啊啊，他发心是尽未来际。所以这里提的就是菩萨他于无量生死中往返生死修出功德，那菩萨戒法只要他不退失 菩提心啊，不犯重罪，那是菩萨戒体，那是尽未来际的啊，不是只有尽行受的受持而已。好，接着十善道为旧戒，与律语为客。旧戒就是主人呐 啊，比较早先就有的，客是后来的才有的啊。比如说像出家戒，那是属于客，其他的律仪啊。十善道是主，是属于旧戒啊。比如说出家戒来说，出家戒当然是佛制的啦啊。如果佛出好事啊，那众生都很守规矩，根本不需要去制定这些比丘尼戒啦啊。那即使释迦牟尼佛出在恶世，五浊的恶世，在开始的十二年中，弟子们也都非常守规矩，没有犯戒，所以佛也不需要特别去治啊。所以都是因为弟子他犯了戒，那佛才随犯随治。就像释迦牟尼佛啊，虽然生在五浊恶世，开始的十二年也没有这些出家戒，所以这出家戒这其他的律仪呢，这是客。复次有两种戒，有佛时或有或无啊，这是指出家戒了啊。他一定是出在有佛的时候才有出家戒。佛灭度啊，那没有比丘三宝灭尽的话，当然就没有这些出家戒的了啊。那如果有佛出世，他出在恶世，又有弟子犯戒因缘，那就有这些出家戒。那即使有佛出世啊，但是出的是好事，也没有弟子犯戒因缘，那就没有这些出家戒了。所以出家戒一定是有佛出世，而且有弟子犯戒因缘，那才有啊。但是十善道呢，不管有佛出世，没有佛出世，都有十善道。如脚注132，我们看一下优婆塞戒经观无二。诸佛如来未出世时，菩萨摩诃萨以何为戒？佛就说，佛还没出世的时候，那时候也没有三皈依啊。唯有智人求菩提道，修十善法。十善，没有佛出世的时候也有十善。华严经也有提到十善啊，通声闻，通缘觉啊，通菩萨，通佛，通人天啊。通缘觉，缘觉是没有佛出世嘛，但是还有十善道。所以十善道是旧戒啊，它是主，不管佛出世也好，不出世也好啊，经常都是有的。再来，十善它的性质呢是属于性戒啊，性戒是跟遮戒相对的啦。遮戒或许它本身还不一定有什么过失啊，比如说饮酒本身呢啊，但是你饮酒以后可能酒后乱性啦 啊，又妄语啦，又杀生啦，种种。那另外呢，就是我们修行菩提是要觉悟嘛，对不对？你喝的醉醺醺的啊，正常的那种行为就没办法判断了啊，思考没有办法正确思考判断，那怎么叫觉悟呢？啊，对，类似这些，为了避免来对修行有妨碍啊，预先遮止，这一类属于遮戒啊。十善道从性质来说，它属于性戒，就是杀生、偷盗啊、邪淫啊，或者是贪嗔邪见、妄语、恶口、两舌、绮语等等。不管受戒也好，不受戒也好，它都是染污的。你犯的就是染污，就要受恶报。所以为什么十善又称为十善业道？ 为什么有个业道呢？因为行了这十善啊，上到人道、天道，而犯了这十善，就行十不善的业，那就堕入三恶道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戒法为什么还特别加个业道？就是他这个性戒持守就清净啊，得到人间的福乐了。但是如果毁患的话，啊，就是会有业报，有染污啊。所以这里就说了哈，像出家戒，戒律中的，比如说出家戒，它非常维系啊。那有些出家戒，如果说整体来看，从性质来说，有的是道德规范，道德规范就是属于性戒的这一方面的了啊，不杀啦，不偷盗啊，不淫之类的，十善道都是属于道德规范。第二个呢是属于生活的规定啊，生活的规定，食衣住行之类的啊。另外呢有僧团的公约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僧团也有僧团的规矩啊。那这里面最重要的当然是道德规范了。性戒这个是最重要的，那么其他的生活规定如果很维系的啊，跟道德规范没有直接关联啊，忏悔那就得清净。但是十善戒如果以毁患的话，因为它是属于性戒的啊，虽复忏悔，三恶道罪不除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如果比丘故意杀畜生，故意杀畜生还没有那么像杀人那么严重了。故意杀人那逐出僧团啊，这是犯最重罪了啊，要逐出僧团。那如果说故意杀畜生啊，可以忏悔，还留在僧团啊。虽复得悔，意思就是说他忏悔还可以留在僧团啊。但是呢，他毕竟杀害畜生，当然是一条命了啊，罪报有不除。就是他犯了这个性戒啊，他会遭受那个不好的果报，所以我们就要留意了哈。这个戒法如果它属于道德规范的啊，不管受戒不受戒，不管在家出家，那都要严格遵守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如是等种种因缘故啊，所以十善业道为菩萨持守戒的一个重要的代表啊。那菩萨不是只有行十善啊，自行也要教别人，名为施罗波罗蜜。十善道七事是戒，就身三口四，这是戒。三为守护故，三就是义啊，不贪不嗔不邪见，他要守护。那这通名为施罗波罗蜜，这里面强调那个意念的重要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说那个根本的贪念或者嗔没有去除的话，那只是表现出来不杀啊，不盗，但是因为贪嗔的根本没有断除啊，什么时候发作都有可能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三是守护，要让身口真正的清净呢，意业的清净更重要啊。好，其他的波罗蜜随意分别啊，如初品六波罗蜜，十一卷到十八卷那边所说啊。好，再来解释以无所得方便。波罗经啊，波若波罗蜜名舍离相，一切法都是以无所得方便。啊，外人就问了哈，若用有所得来集诸善法，都感到非常的困难呢，何况以无所得来集善法啊？好，论主回答： 如果取着无所得的智慧啊，这时候就妨碍善行，有时候又产生邪疑。如果不取着无所得的智慧啊，那就不会有妨碍，也不生邪疑。再来，佛不称赞着心取相来行善道啊，为什么？虚狂住世间，终归灭尽。如果说我们以取着的心来修善，那以空的智慧来破除，这个还比较简单啊。如果以空破除有，那又执着空的话，那就容易堕入断灭，那又容易产生邪见啊、疑悔啊，产生种种烦恼，又失去啊所行的道，执着空啊，连善法也不想做了啊。譬如啊，草中如果起火，那我用水浇一浇，这个火就容易灭啊。但是如果是水中来生火的话，那就很难灭除了。那么在开始啊，修菩萨行以着心取相的菩萨修福德，就像草里面生火，那这个还比较容易灭除啊。但是如果他执着空啊，那不再修学，那要灭除那就很困难啊。若体的实相菩萨以大悲心行众行，我们菩萨修行一方面要有空呢啊，要有空慧，二方面要有悲心呢，悲智双运来修行。如果真能够悲智双运的话，那是比较稳固了。但是如果说又着空而不起悲心啊，行众行啊，那又落入断灭一边。如果这样执着空的话，那佛就很难以度化他了啊。如水中生火，那就很难灭除。所以虽用无所得心来行众行啊，但是心也不减弱，不生疑悔啊。是名略说六波罗蜜啊，广说那如十一卷到十八卷那边所说哈，一波罗蜜皆具足。好，以下谈十八空跟四空是摩诃眼。十八空，六波罗蜜中说波若波罗蜜不着诸法，以十八空故。十八空如初品啊，那边提到菩萨欲住十八空，当学波若波罗蜜。那么在三十一卷啊，那边有详细的解说啊，可以参照。那这里主要是解释非常非灭，主要是经文啊，每个地方都有提到非常非灭。比如说我们看讲义1318页，倒数第二行，何等为内空？内法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，眼我们要观空啊，非常非灭故，非故性智耳啊，其他的耳鼻舌身意都是非常非灭故等等啊。好，十八空都是如此。我们回过来看，那论这里就是在问啊，经所说的非常非灭，这到底什么意思呢？答曰：如果不修习这空啊，必堕两边啊，有堕入常，有堕入断灭。如果执着诸法实有，实有那就不可灭了啊，那就堕入常当中。就好像有人出了一个房间，然后就到另一个房间啊，眼虽不见，不名为无啊。就像有人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灵魂呢啊，这个身体没有了，然后他又投生到另一个身体。但是以佛法来说，不是灵魂永远那个主体啊，跑来跑去。如果说我们 能够断尽一切的烦恼入涅槃，那就不会再去轮回嘛，就不受后有了。诸法异耳，从未来世入现在世，现在世入过去世，那就不灭。那有的修行人认为有是过失，用空来破除有，那心里又去执着这个空，那又容易堕入断灭。以是故行空来破有，但是对空不要再执着，那这样离两边以中道来行十八空，以大悲心为度众生，所以十八空之后都说非常非灭是名摩诃眼。就是虽然谈十八空了，但是不要落入常，不要落入断。若异持者，如果没有了解非常非灭，那就是戏论狂人，在佛法中得不到什么利益。就好像有人于那个珍宝具当中，那好的非常贵重的他不取啊，结果去取这个比较没有价值的水晶珠，眼睛看起来虽然是不错啦，但是没有什么价值。好，十八空谈完以后，接着谈四空。四空，这个是在解释经1320页这四种空。第一个是法，法相空，就是五蕴五蕴空。第二，无法，无法相空，这个无法是无为法。第三是自法，自法空。这里的自法空是指这空并不是知见它才空，它是法，是法而如是，本来就是空，不是因为知见它才空。第四，他法，他法空，这里的他法指的是不管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，这真如法性实际，这些法也不要执着实有，所以称为他法，他法空。即使有个法超过涅槃，超过如实际，那一样是空。那这里为什么把如法性实际称为他法？印证导师在空之探究那边有稍微提一下，就是说真如法性实际，不管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，它都是如此。那么依世俗方便来说，对佛就如法性实际，对照佛来讲，佛有时候出世有时候不出世嘛，他有或没有，但是针对佛来说，这个真如法性实际它永远客观的，都是如此，所以称为他了。针对佛出世不出世来讲，那这个如法性实际它是有客观意义的，就从世俗方便来说，所以名为他性。好，那论主这里先引外人提出一个疑问，问曰：如果十八空已经总摄所有的一切空法，那为什么还要再说这四种空呢？答曰：十八空中可以全部总摄所有的空了。但是诸佛有两种说法，有时候开始是比较简略，后面广说；有时候开始是广说，后面简略。粗略后广，这是为解义，开始先标了，后面详细的解说它的意义。粗广后略，它是为了容易受持。那这里十八空之后再说四空，就是粗广后略，为了让大家方便受持。或为后会众生，后面才来的 的众生呢，略说它的要义，要不然后面再来什么是十八空，每一次都说又是十八空，又是十八空，请法师再为我说一次十八空吧。那每次又有新人来，就要说十八空吗？啊，所以后面简略的先说四空，或者是简略的说哦自性空，这样子，啊，或以偈颂。今佛前广说十八空，啊，之后又略说四种空相，啊，下面解释四种空。第一个，法法相空，一切法中法相不可得，啊，如色中色相不可得，色，啊，当然当体即空了，啊，法中不生法故，名为法法空。第二，无法无法空，这里的无法并不是没有任何一法，它是指的是无为法，啊，这比较特殊。非故相不可得故，啊，那无为法没有相，从这个意义来说它是无法。那外人觉得奇怪啦，啊，佛说有为法有三相，就是生住灭，啊，或者生住一灭，我简单讲生灭。那相对的无为法呢，应该不生不住不灭啦，啊。那外人说，那应该无为法有不生不住不灭这三种相，为什么说无相呢？啊，论主回答，其实无为法这三相只是假名说啊，它是为了破生的执着说无生，破住而说无住，破灭的执着说无灭，所以说不生不住不灭这是假名说啊，都是从生住灭边而有此名，相待它而有不生不住不灭这样的假名，而其实并没有另外有一个无生无灭的法啊，从这个意义来说叫做无法。那这无为法是空，称为无法无法空。再来自法自法空啊，这里如果梵文来讲就是 svabhava， 就是自性空了啊。自法就是诸法自性，那这里谈到两种自性，一个是世俗的自性，一个是圣意的自性啊。世俗的自性，比如说世间法，地水火风各有各的特性，地它是坚硬的特性，水它有湿的特性，火它有暖的特性，风有动的特性，这个是从世俗上来说是世俗的自性。另外一个呢是圣意的自性，就是圣人所通达体悟的真如法性实际。但是以龙树菩萨来谈无自性啊，或者自性空，基本上都是在破除对世俗自性的执着了，啊，基本上都是从无自性这边来说，在中论里面不太谈圣意自性，啊，那自论这两个自性都有谈到，那这里提到此法空，就是如法性实际，不是由智慧也不是由见才知道它是性空，也就是不管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，它法尔如是啊，都是如此。好，问曰，那如法性实际这都是无为法涅槃诸法实相的别名，无法中已经含摄了啦，像十八空里面有提到无法空嘛，那边已经说过了，为什么这边还要再说呢？答曰，观时分别，说五众的实相，就是法性如实际。五蕴是有为法，但是我们观它的实相还是如法性实际，又不是空智慧来观它才空， 它是性质。这是自法，自法空，在他法，他法空。故曰，如色是自法，是为他法。色对色来说是自法，那如果是相对他，就是他法了。始终何以说如法性实际，有佛无佛常住。那即使超过他也是空啊，超过他名为他法空啊。答曰：有人未善断见解故啊，就没有好好的断那个见惑了哈，那到处产生执着。那这样的人听闻真如法性实际啊，有的误以为啊。超过真如法性实际还有其他的法，那佛说即使有一个法超过如法性实际，或一个法超过涅槃，佛说它也是空，这是他法，他法空。好，46件我们就讲到这，下一节请准备47件的讲义，休息一下。